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。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，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，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。
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要讲最后一个，就是末世论。我在讲的时候，在准备的时候也实在有很多的遗憾，就是好多东西没有时间没有力气去多讲它。末世论现在是在两方面都是一个显学，可这两个显学呢，我必须说我觉得都不恰当。各位，你们上完我这课最少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看什么都不顺眼，所以也是很正常。有的不顺眼是很严重的，有的不顺眼没那么严重。就是末世论一个错误，就在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，一天到晚那些在算主什么时候再来的那种，然后满街都是那种恐怖信号，就是什么主要再来了什么，这种本来是有一些圣经根据的，但是当你的说法和做法不是合圣经的时候，就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这个是很真实也很动人的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变成一个你随时带着一个装饰物，上面有个耶稣，然后你在那里亲他，这个我觉得就不对了哈，就是一种迷信了，就是一种错误。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因为我们人的不恰当的想法把它弄错了。盼望主来是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，但是现在那种不用大脑的也没有大脑可用的那种，对不起，本来就已经没大脑了，再不用就更糟糕了，小脑都不用哈。就是这是在华人教会还有福音派里面很普遍的，一两百年都很普遍的，讲末世论讲的就是灾难啊什么，这种很显学很流行的哈。各位，那都是妖言惑众，我们等一下讲一下哈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是在我们福音派里面或者是灵恩派里面不会有的，可是新派就 Moldman 这些人呢很流行的，在神学界很流行的，或者你今天在学术界里包括巴特这些人一开始讲，哎呦，神学里面最重要就是末世论。各位，有的时候人会有个毛病，他在讲什么就说这个最重要，讲罗马书，哦，全圣经最重要就罗马书，讲启示录，哎，没有一本书比启示录更重要，讲救赎论，救赎论是最重要的，讲末世论，末世论最重要。这种人就是有健忘论啊，就是他总是在现在讲什么就是现在最重要，然后妖言惑众。各位不要这样听，当然从一个角度里来也对，因为每一种论都跟其他一种论有关系，每一种论都跟其他一种论应该联合在一起的。那讲末世论呢，在学术思想里面，包括在神学界，包括神学界通常我都觉得是信仰不太纯正的哈，就是比较学术的哈。看重末世论呢，是跟 Moldman 这些人跟马克思主义连在一起。这种思想因为后现代这几十年流行受到一点打击，不过我觉得恐怕一时还很难消除这种打击啊。就是说像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改教运动的时候，连路德多少也受到一种这种沾染啊，就重禧派的想法就是世界末日要到了。这两种结合在一起呢，就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，就是说现在的世界，资本主义的世界也好，或者任何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，都是充满了罪恶和邪恶的。那这种充满了罪恶和邪恶呢，必定要被消灭。我们基督徒说这个现在的世界必定会被消灭，是因为他不悔改有一天会被消灭。那马克思主义他们不相信上帝，那种必定会消灭呢，就跟达尔文主义的一种迷信一样。达尔文主义的迷信就是自然可以取代上帝，那马克思主义就是历史可以取代上帝，历史的必然是会走到 社会主义，这些共产，这些其他的都会被消灭掉。那么也就是说，马克思主义我是觉得了，有一个非常幼稚的想法，就是科技的进展还有人类的历史发展，最后一定会走到一个地方，走到一个世界，那个世界一个新天新地，那个新天新地没有剥削，没有罪恶，大家都幸福快乐在一起，这个是将要来到的。我们当中哈，我看，对不起，我们这堂课嘛，我看年轻人不会太多有兴趣的。如果你是年轻人的话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说你们不年轻哈，姐妹请原谅，还是很年轻啊，只是我老花了，看不太清楚，你才十几岁哈。就是如果你是够年轻的话，那种大学生或者是念文史的研究生哈，就大概多少还会有一点那种左派的思想哈。我有一次在东吴大学团契上课的时候，那也差不多十几年前，现在大学生大概也没有这种闲情逸致。哦，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社团正在唱歌 ，International 一定会实现，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一定会实现。这各位，这个我们在台湾都不会有人唱，这是共产党的国际歌。周恩来死的时候还在唱那个歌，各位那是充满眼泪热泪的，就是这是一个不公平的世界。但有一天 ，International 就是译那个音呐、啊，那个音就是就说起来就是世界大同，大同世界一定会实现，那是一个没有剥削的、没有阶级的、和睦相处的世界。这个思想，我再一次说，从90年那个苏联垮台以后，然后加上那个后现代的悲观呢、啊，让这种思想比较少一点了。不过我相信还是会再回来的，就人不能没有希望。那在二次大战的时候结束了以后，毛特曼这些人受马克思主义影响，就觉得说我们要有希望。各位，我是觉得他那个希望主要都是政治的，就是共产主义一定会得胜，一定会把那个平安、公平、美好的大同世界带来。这个如果你喜欢近代史的话，你再看一下，就19世纪末，尤其在苏俄，在我们中国啊，那简直是狂热。你现在我做后见之明啊，看一看19世纪末期啊，包括从梁启超那个时候，甚至再早一点哈、啊，你就可以断定一件事情。当然我们这是后见之明乱说，共产党一定会得胜的，那个胡适之那一派、欧美那一派一定会输的。因为整个有良心、有理性的人都觉得有个理想，这理想就是大同世界，大道至简，天下为公。各位，那就是共产世界。国民党其实那时候也是左派的，就是提倡大同世界、共产世界，不要有私产。那有理想的人都走这条路，所以不管国民党后来有多少反共、有多少军队，你知道他一定败，因为知识分子整个有理想的人都走这条路。那就是他们觉得现有的世界要消灭，然后会有个新天新地，那是彻底的一种末世论。那共产主义其实到了二次大战的时候已经开始，已经有一点，就中国得权，共产党得胜了以后也是一股劲了，但是到了70年代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劲了。那但是神学家，尤其新派的神学家总是食人牙慧，当人家没进的时候，他刚好跟上那个时代哈，就像孟曼这些人就觉得说，我们要有希望神学，要有盼望。巴特更是这样子，他们里面我都不觉得是对圣经、对上帝的那个盼望，而是对那个社会主义这种盼望，旧世界的崩溃，新世界的临到。这里面耶稣的代赎、拯救、上帝那手，我觉得他们这些神学家都不太多，会有一点那些字眼了。主要的还是社会主义。那这二三十年，尤其是那个苏联的垮台，这种思想就少一点了。你现在看看年轻人， 我觉得也很悲哀，我并不觉得幸灾乐祸，苏联的垮我并不觉得幸灾乐祸。然后现在你看大学生他们所争取的就是同性恋，就性解放，就性交的快乐嘛，他们所争取的 最多还有这个，但这个不太是盼望，这狗也有诶，他们就是四季都发情的狗就对了，那争取的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盼望，我觉得也太没理想了吧。我们盼望多多少少还应该有一点这个，有一个人间的共同的一些理想吧。我看现在都非常少这些东西，就现那个后现代和佛教的影响，就叫人很绝望、很灰心。那这是很悲哀的。那悲哀到教会也受这种影响。我觉得教会跟着世界走的影响，就是我们对主的那种新天新地的荣耀根本没有什么兴趣，我们有的就是什么，其实跟发情的狗差不多，就是吃饱的猪就好了，我们每个人有营养午餐就好了，政府给我们吃给我们喝，大家都吃饱喝饱，然后有住的权利，有这些一大堆，基督徒也跟着喊这些东西，我们对于那个罪恶得到赦免，在上帝面前称义，根本很多人都没有那个罪恶意识，所以那种平安也没有，我们有的就是吃饱喝足，然后性的满足，大概就是这些。然后性的满足要多元的，包括同性的，包括受教的，包括人跟植物的。有一个同性恋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弟兄了哈，就是他跟我讲说，跟树的性交是跟比异性的要快乐多了。各位，如果你觉得这很恶心，你实在是在装假，你实在没有看这些同志里面讲的话哈。这是很普通的话，就你现在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小学的教育、中学教育、教育部要通过什么？你实在太落伍了，这些东西早就有了，在大学里都在教这些东西。那不过我对这些不稀奇，我觉得比较，我觉得遗憾总是教会一直没有在传上帝的道，所以我对那些反对那些活动我并不有兴趣，因为你反不过的。福音不传开的话，我们基督徒会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你投票一定投不过别人的，你的抗议书一定没有别人的多。就跟十几年前林良堂跟那个慈济对抗一样，他在跟那个谁对抗惨败嘛。就大安森林公园放一个观音像，我那时候听林良堂人说，我们有几千人啊，游行一下势力很大呀，人家有几十万呢，你要跟人家比，笑死人了。你不去信靠上帝，你用这个我们基督徒来，你投早点投降算了。各位，你心里要有主啊，你没有上帝，我觉得这些东西是白打的仗。好，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可以提一下这末世论，就是我也许我们可以提一下那个错误的那两种末世论，一种就是那种一天到晚看世界末日到的那种电影的。另外一种就是把末世的希望寄望在科技啊，或者是政治制度上面，这两种都是错误的。这两种末世论正好就不是圣经的末世论。不过我们先把它往前提一点哈，今天你在神学课本上讲末世论呢，也比较少讲到个人的死亡这个部分。但是我要从这里来谈末世论，我觉得这也是路德很精彩的地方哈。路德讲到死哈，我在信友堂的这一次的那个通讯上面哈，写的非常简单，因为那不能成为一篇文章，文章那就太长了。死亡哈，路德讲的也真是好。路德讲死是非常可怕一个东西，而且这个死，对死的惧怕只有人才会有。他认为动物的死亡，不是死亡，因为他认为哈，当然也是死了，就是他很有洞见的看到一件事，他跟加尔文都看到一件事，死亡是灵魂和身体的分开。那么一般传统神学讲法，动物没有灵魂，所以他们的死亡是一个自然状况， 甚至路德他们会觉得，如果罪恶没有进入世界，动物啊、植物啊，跟矿物一样，都会有改变和消亡、消失以及新东西的取代。我说一下，各位，你不会想到石头会死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觉得石头根本没有生命。那么你大概也不会想到草会死掉，因为草你通常不用死嘛来形容，对不对？大一点东西，有一点我们有点感觉，你会说死，像这棵树死了，这棵树病了，比较会。草大概就不会。如果我们分类啊，对不起，你们当中有没有学生物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们那个时候学动物和植物和那根本不会讲到人了，动物植物有分别，我不知道现在还讲不讲这个分别。我听说那个海里的藻类既不属动物又不属植物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哈，这听说是比较新的科学哈。就是我们不太会讲石头死掉，我们也不太会讲草死掉，我们会讲人死掉或者这个羊死了。但是路德就讲到说，如果你不会讲到石头死掉，但是一个石头被风化了，就是这块石头后来没有了，你就说它消失了。那可不可以同样说动物也是这样，植物也是这样？就是重点在讲传统神学说这些东西没有灵魂，所以他们没有所谓的身体跟灵魂的分开，那个叫死亡，那只有人类有。好，我刚刚讲的复杂一点，现在不去讲那些。路德讲说人才知道死亡，所以死亡对人的恐怖是越来越强烈的，本来随时都有。哎，这我觉得他观察很入微。我听到我自己的小孩我没有问过，但我听到不少我们教会的小朋友他们的父母跟我讲，或他们跟我讲，小孩子想到死会怕，就谁教他的？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知道死是一个可怕的东西？想到死会怕。那我在那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到说，死其实是路德讲，死是对死的有一种领受，他那才叫可怕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动物对死没有领受，尤其对死的接近没有领受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现在不去谈它，所以死了就算了。可是我们人，各位，包括你是基督徒，包括那些孔子啊，这些大哲啊，牟中山啊，这些不怕死人，哎呀，在接近死亡的时候，你看我们中国人那个台湾民间乡下，我相信我敢说任何一个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，在知道他得癌症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离接近死亡可能还有几个月到几年，都是害怕的。然后可能就在这几天了，可能就在这几天，我们教会也有大学生在癌末的期间，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不安，我们就直接问他，你是不是怕死？是，用比较温柔的话讲，还没有准备好。那个东西是什么？那个东西在接近你的时候就那种害怕。还有圣经里对那个死亡的好几个字眼的一说法，我没有去研究啊，但是看到的几个我就够恐怖了。在诗篇里面讲死，有一个形容叫忘记之地， The land of forgotten， 被忘记的地方。孔子说君子很怕死了以后没有人记得他，不朽里面有一个就是利民嘛，人家会记得他，但是人家记得他自己却记不得了，还是很可惜。大家都记得那个英雄，英雄自己就不知道了。死是一个被忘记的地方，连西方的神话里面也有，你去进入那个死河之前，那个老太太给你一个东西，那个人给你一个东西，喝了就会怎么样，就会忘记一切。死是一种忘记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看慢慢接近死亡有这个现象，就健忘嘛，什么都忘记了。 别人也记不得你，你也忘记你自己。死，另外圣经里面有一个字形容是安静的地方，没有声音的地方。这在哪里哈？我现在一下没有想起来。没有，诗篇里面有讲哈，就是说安静你不会觉得很恐怖。不过我形容一个你就会知道很恐怖了。那个侏罗纪公园里面，当那个暴龙要出来之前，整个公园一片死寂。各位，有的电影里面也有这种形容，你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你或一群人在那个地方，各位这还不是太恐怖哈，啊，或者我们去夜间什么生态观察嘛哈，你去什么国家公园，一群人去，有虫鸣，晚上没有鸟叫，有星光。各位，如果突然虫不鸣了，突然变得很安静了，有人还好，向导说啊，我们安静一点，这时候你还希望安静一点，你可以看到什么萤火虫出来或什么。可是如果突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那个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如果你看那些故事里面是有一个可怕的野兽接近了，所以什么声音都没有了，那就是一种恐惧。很安静，什么都没有了。我去过纽西兰的一个什么什么湖中的那个洞，那个山洞里面的一个湖啊，那个向导告诉我们，我们坐船到里面的时候，不要开口讲话，连那个气都会妨碍到那个微生物的一点生态哈，所以不要讲话。可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旁边有人呢，而且安全的不得了，很高兴啊。一个人如果在那里，后来如果连水声音都没有的时候，那是恐怖的。死亡有一种完全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情形。所以你再去想想看，下一次啊，我吓你一下哈。下一次你一个人在家里面黑黑的家，别人都不在。如果你想想我讲的，死亡是什么都没有了。那时候你会觉得地狱里面刀山油锅，或者是那个叫嚣的声音，拿锯子锯你腿的嘀咕嘀咕的声音，然后旁边那个人叫啊啊啊，哇，你都会觉得还不错哎，比什么都没有还好。死亡是一件很可怕的事。路德那个形容我不要再讲下去，他说的就是他跟他儿子往摩利亚山上去的那段路上，他说真是死。我想也是对，那不仅是没有声音了，他再听不到以撒的声音了，再看不到以撒了，再摸不到以撒了，被忘记了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他不知道以撒知不知道什么东西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任何的联系了。路德说，因为人知道一件事，只要你是人，不管你的智商多差，只要你是人，你知道死亡是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叫做上帝愤怒的结果。所以各位基督徒啊，如果你不知道因信称义的重要，如果你不知道你得罪上帝的可怕，如果你不知道耶稣为你成就救恩，你不信靠上帝，你不信耶稣，但是你会怕死，你会怕得不得了。我们每个人都会，那个只有用信心能克服啊！信心不是一般人的信心，不信上帝的人没有这个信心，是上帝的启示，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你克服。好，什么是死哈？我们死是什么样状况？各位现在请把医学的那些定义、法学的那些定义通通放在一边。有人说是心跳停止，好，后来心跳停止不算死，脑波停止啊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也会换掉哈，脑波停止是不算死哈。什么叫做死哈？我们就讲我们一般了解的这种死哈。事实上哲学家也会说，我们根本不了解什么叫死，我们生也不知道，死也不知道。死是什么呢？当亚当第一次听到那个话的时候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 齐克果这里也有很好的分析，他说人就开始进入一种恐惧，因为他必定不知道什么叫死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没有人经历过，没有人教过，没有人描述过，所以亚当夏娃一定不知道什么叫死，但他又一定知道这是一件可怕的事，因为这好像是上帝警告他的一句话。那各位，我们基督徒到今天也不知道什么叫死，没有人知道什么叫死。不要信那些迷信的书啊，什么不合圣经的书，天堂五分钟啊，什么地狱几分钟，如果他回来他就是没有死，根据圣经的定义死人是不会回来的，只有一次，就撒母耳灵魂回来过，是不是撒母耳灵魂我们还不知道，死人是不会回来的。路加福音是不是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里面，不知道是不是比喻还是真实，讲得很清楚，亚伯拉罕跟财主讲，你我之间有深渊隔绝，各位死人不会回来的。我们中国人说人死了变鬼，那是假的，那是魔鬼骗你的，人是人鬼是鬼，人死了不会变鬼回来的。你的什么什么爸爸啊，回来跟你讲他很好，那个不是你爸爸，那是鬼。圣经里面死人不会回来，我们今天基督徒不看圣经也不好好听道啊，牧师讲的道也常常不是圣经，所以就有这种迷信，一大堆的迷信啊，我昨天梦见谁谁跟我讲什么了，这神经病哎，都要挨骂的。各位，人是人鬼是鬼，人不会变鬼，鬼不会变人。
朋友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，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。